台湾自由图博学联看见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第二个家讲座音频第一部分。台湾自由图博学联于今年二月在苗栗日荣本屋书店举办了一场名为看见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第二个家的讲座。两名长期关注西藏人权与文化议题并数次访问达兰萨拉的台湾女生在讲座上分享了各自的经历，并介绍了他们对流亡藏人社会的政治、人文和历史的认识。今天请收听讲座的第一部分。
好啊，然后很开心那个有听到就是有很喜欢西藏议题的朋友，然后还有很喜欢西藏议题朋友的爸爸妈妈就是你们的支持让我也有想到，就是说我爸妈也可能有时候不晓得我在干嘛但是就是这几年来可能就这样就是也卷进去了，就聊了起啊。我觉得于公于私，我觉得西藏议题是帮助我人生很大一个转捩点的东西。然后尤其是达兰萨拉，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然后你们一开始有仔细看我们写的简介吗？就是那个达兰萨拉它的那个地方，它的那个历史，就是其实它是在那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一个硕士论文的研究生，然后我研究的 题目也是跟那个就是流亡西藏流亡他们的文学认同有关系的题目，也讲不好，因为还没做啊。然后那个要讲什么？
你好，我要先从就是帮我接着
好，
就是那个大家如果看我们介绍的话，大家就会知道，就是其实达兰萨拉这个地方，它是原本在就是1959年之前，它就是一个你知道当时就是在印度独立之前，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殖民色彩的小镇，因为大家知道印度这么大，然后大部分的地方他们其实很炎热。那在英国人到印度殖民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一直没有办法，很没有办法去适应那边的气候跟环境。所以达兰萨拉它就是一个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路，就是喜马拉雅很高，最高到7000-8000公尺，但是达兰萨拉就大概海拔1000多到2000公尺的地方，那就是夏天的时候会有季风，就像台湾会下雨，然后一段时间的雨季，但是平常的时候其实蛮凉爽的。所以就是当时的殖民者他们其实在那边就开始在那边开发，然后建立一些城镇，因为那边对他们温带人的就是生活习惯来说比较舒服。对，然后一直到1959年之后，达兰萨拉就慢慢被就是接受了那个流亡藏人居住，然后在那边慢慢开发成一个流亡西藏社群的政治跟社会中心。所以像我们去如果去看到，然后我会看一些照片，就是我们去看到达兰萨拉那个有点像是殖民的英国的那个痕迹，可能只是当中比较小小的一部分，然后可能是一个你要在那个城镇的边缘才会看到一点东西，那中间可能看到的会觉得哦，都是很就是跟西藏跟藏文化相关的内容，所以后来也被大家称为是一个叫小西藏的地方。那如果你没有像我，其实我也没有真的没有机会进去过西藏，那对于一个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统治下西藏人，那可能就是一个去体验藏文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地方这样子。
嗯，对。对啊，像这几年好像如果我们周遭的朋友都会以为说好像我们就是是不是常去西藏什么的，可是呢我跟他说我们是去印度啦，然后他就说啊，印度西藏印度，他们就有时候搞不太清楚。对，然后所以像彭轩他刚刚有说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年代是1959年，就是那个尊者达赖喇嘛他因为到了就是他被就是被迫那个出逃境内西藏，然后来到那因为那个印度政府他那个宗教文化的关系他很包容，其实他就是有让他们就是在达兰萨拉有建立他自己一个 就是政治的一个中心在那边。然后呢，因为今天是日荣本巫师书店嘛，那所以其实有一本书，就是达安沙拉下雨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其实几乎每一年去的时候都是在七八月份，然后都是达安沙超级雨季，就是印度雨季的时候啦。然后就是每一年去，然后藏人朋友有时候会说，你们怎么每一次都挑这种时候来？那可是因为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学校学生那个暑假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出团，然后所以就是每年都是在这个最就是烟雨蒙蒙啊，很多雾气，好像很像 Instagram 这样，就是那个自己
加了滤镜，
对，加了滤镜的样子。然后那哈好啊，就是有用小图这一张啊，这个可以点。其实这很奇怪，这也拍不好，这2013的手机的那个画素，而且是在车那个12小时夜巴上面拍的。可是这个其实是就是在经过德里，我们到德里嘛，通常都是晚上11点的时候，就是不管你是直飞还是转机啦，然后所以就是经过德里的震撼教育，然后是爆热，因为暑假的时候爆热，然后2013年我要强调，因为他们的卫生应该是有比较好，然后像是就是数百只苍蝇撞脸，然后空气充满了大概。我就讲话比较夸张，因为我读文学的嘛，对不起，就是空气充满了1000万片大麦克的那个酸黄瓜的味道，还有不绝于耳的喇叭声，然后夜车12个小时，然后就是后来终于远离公路的那个颠簸跟喇叭声，然后出现了美丽的绿色溪流，然后一瞬间就是你仿佛以为在天堂，然后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大的沙拉。这样，
那个在座大家这边应该，到我听上是有很去过印度，还有谁有去过印度的吗？然后龙本当然，对，我们相对一下，就是应该我们三个是同一年去的，只是那时候我参加的是跟心仪和 Katie 不一样的团，就是那一年刚好有两个学生团，台湾学生团去达尔萨拉，然后我们那时候大家都是第一次去印度，
对，
就是就像刚刚你讲，就是震撼教育，因为在德里因为是城市，然后那边白天就比较热，所以就可能有40度吧，40几度，对，然后又很闷热，然后可能每天他要等到下午的下雨，他每天下午会下一个西北雨，然后下午下雨之后会好一点点这样子。对，那我们当然晚上就搭夜巴上山，然后又往北走，气候就越凉爽，又往山上走，气候就越凉，你如果夜巴窗户没有关的话就会感冒。那就是会慢慢上到一个，就像刚刚提起讲，慢慢开始进入喜马拉雅山路，然后往上走，然后就到了山上。对，那可能就是需要，如果你不是搭飞机，你要从德里到达安沙的话，就需要坐地铁巴士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对，就是如果你是好睡的人的话，你就是眼睛闭起来，大概你就到了。但如果是不好睡的话，可能要醒来把你打昏之类的，不然你中间就会很痛苦。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印度司机的那个驾驶习惯真的不是改的，就是非常的厉害。对，然后他们的喇叭也很花式，就是会有各种很响亮、很奇怪的声音。我都很后悔没有录音下来给大家听，就那个声音实在太奇怪了。对，然后就是经过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晚上之后，然后到了达安萨拉这样子。对，
好，那我还可以看一些别的照片。
好啊，你说，你跟我讲看什么？
那个转经录的，好了。
好的，这一类。
对，然后我觉得达安沙拉他在这几年之所以这么有名，其实是因为他就是那个达赖喇嘛他现在的那个聚站，这就是聚居地。
嗯，
聚居地什么？
像
什
么达赖
喇嘛？哎呀，他就住在那边。
对。
然后这边其实你看，就是很有那个西藏风味的，就是风马旗，就是挂满的那边这样，然后。还有没有别的？
我一时间找不到，本来想找地图，但我一时间找不到。不过反正就是
北印度。
对，因为在达安萨拉，当然它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政治，就是会变成流亡西藏政治的中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现在住在基本上定居在达安萨拉，但是因为他超忙，他常常每天要去不同的地方 讲法或者是去参访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在拉萨，所以当然很多非常多人，不管是是对西藏文化有兴趣，或者他是佛教徒，或者他是想要去学藏文的人，大家就是会一定会往这边去的。然后在那个达尔玛的寺院叫大昭寺，它的周边就是会有一条转经的道路。那为什么会有转经的道路？在场应该有些是比较了解藏传佛教就会知道，就对他们来说，去就是去绕着这个绕行这个寺院，其实还有就是寺院里面住了尊者，就是绕行的寺院其实是有很大的功德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很多住在那边的藏人，他们每天的 routine 就是我一早起来去走三圈再说这样。那很多佛教徒去也是，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点。对，然后像这张佩仪拍的张照片，他其实就是他一开始走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挂很多这种风马旗，就是像心仪在那个窗边也有挂。那风马旗上面大家会看到他写的密密麻麻的经文，那这些经文就是他挂起来之后，他一定会被就是风给吹拂，那就是就像是每被吹过一次，就是一次送这个经的功德一样，它是一个很好的祈福的效果。所以就是大家会，譬如说，有点像是，譬如说，我现在我是一个藏人，我想要祈求什么事情，或是我想要，就是今年现在新年，我想要去就是做一个祈福的仪式的话，我可能就先去这边，我就把一个新的去挂在这个地方，然后所以你看到这边有旧的，有些已经被风雨弄到烂掉的。就是那个风马旗，还有是比较新的，然后可能还有不同颜色的，它其实就是在很多很多年之中被所有的祈福的人一直挂上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就会久了就会到了很大的规模。这边好像有类似的照片，就是那个东西看起来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就是像它其实到处都是这样，随便就大家就是在那个山上，只要是风吹得到的地方，大家就是到处挂这样子，那个量就是蛮惊人的。或是像这个，就是还有一些绿色的啦，反正然后这些后来有些应该拆掉，因为可能太大它会倒塌什么的，我不知道。对，然后就是继续走，其实就会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像天影那边有拍，譬如说这条就是转经，是你拍的，就是转经路，然后就除了小僧人之外就有牛。对，那这个牛当然是结合印度当地文化的产物，就是本来就是藏人就是藏的护身，所以他们不会去伤害路上的动物，大概不会去把它抓进收容所之类的。那刚好印度人他们如果信仰印度教的话，牛就是一个神圣的动物，所以牛就是在街上会到处走来走去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挡路的牛，那如果你要过的话，你就要好声好气的小心通过，不然他们肯定也会生气。对，
嗯，好啊，我要那个自焚照片了，可以吗？转经路上
的，
对。然后这边还是在转经路上，可是你走到在中间一段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去，其实我们是那个西藏运动者，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其实这个是那个自焚藏人的照片，然后他们也有在转经路上，其实就是纪念他们。这样就是从西藏境内境外，其实因为他们是为了要就是唤起就是大家对西藏议题，就是因为他们是流亡的人嘛，失去国家的人，然后他们就是为了就是他们牺牲他们的生命，像贡献他们的生命这样子，然后所以在转经路上也会看到这些他们的照片。那有些好像是没有收集到照片的，就是尽量它都会摆啦。
对，因为毕竟这个是在，就是自焚这件事情最大规模发生，其实是在2008年之后，2009年开始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自焚浪潮。那但是最早其实是反而第一次是在境外，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在德里发生的。但是后来就是当然因为我们后面可以讲到，其实是2008年之后，因为这个西藏就是不只是西藏自治区哦，就包括在四川、云南、青海、甘肃这些地方的藏区，它其实形势都非常紧张，那政府的管理都很高压，所以就很多人不管是因为绝望为了抗议， 他们其实就会选择用自焚的方式，就是算是伤害自己，但是希望可以引起国际还有社会的关注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虽然说在流亡地方的这样的生活是相对稳定，但是大家其实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在就是精神上是跟境内的同胞是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会，然后因为毕竟转进路也是一个大家觉得哦能够比较福报比较功德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放他们的照片，然后也是点灯为他们祈福这样。那当然就是这个地方，坦白讲这个地方的照片是持续在增加的，就是我们每次就是后来我去了很多次，那其实每次去看就会发现他们这个照片开始，他们忘记他们后来是有增加看板，你知道吗？照片越拍越紧，就是因为其实后面一直都有就是不断增加的数目这样。对，然后这些你可以看到，虽然说照片有点模糊，可以看到也有是出家人，然后也有是有男的女的都有，也有长得像是妈妈就是中年妇女，也有很年轻十几岁的男孩子，就是其实是社会上就是在就是藏区的社会各个阶层的藏人，他们其实都就是做出了这些为国家牺牲的事情，所以在境外的藏人他们也是都是一直在纪念他们，然后尽可能去取得他们资讯。那当然有几个就是看有没有照片的，那个可能就是真的找不到。对，就不管你是没有办法找他的亲人，或者没有他的照片，就他们可能真的活在很乡下的地方，他们也没有真的拍过什么照之类的，这种状况都有。对，所以就是这些照片就是慢慢被收集起来的结果。对，
那可以先看一下那个就是为他们祈福的，就是这两个。
哦，对，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年去的时候，就是同时经历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到扎萨的时候就遇到了，在这个中间我们去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遇到了一次就是境内藏人自焚的消息流出来。对，那这边就是作为一个藏人的政治中心，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两三天都被我们知道。那在被我们知道的隔天，他们就马上安排了一个烛光的游行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当然是用诵经然后就是唱国歌的方式为他们祈福，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个人。
还有那个
另外一个，
对对，烛光的，对对
对，
嗯，
对，这也差，就是我们会，我前面有另外一张，我找一下，是这个，对对对，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是就像我们这样子，你看哦，当那个就前面那个男生，他后面其实就是继续是在用那个广播器在就是诵经，但是大家就是那时候是排成一排，然后大家手上拿着。蜡烛，对，然后他拿着那个法相跟国旗，那是就是绕着这个，他们其实那个城镇小小的，大概五分钟会走得完，就绕着那个就他们的就是最热闹的那个闹区，就是绕三圈，然后到刚刚那个场地去跟就是去，哎，都不行，对不起，我破梗了，就到刚刚他这边放的那个场地去，
TCV
对，这边就是他们学校的一个操场，然后就祈福，然后大家会讲话去纪念这个人这样。这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出家，就是才十几二十岁的出家人，蛮年轻的，嗯，然后这就是一个大家都会做的事情。那像刚刚我讲，就是现在基本上已经100多个人，在最高峰的时期，有时甚至一天每天一个，或是一天有两个。对，那就是其实当地的藏人他们就是非常，他们是毫不厌倦的一直在重复这个流程，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不希望这些人都变成是数字这样子。对，
嗯，好，然后不好意思，就是这样让大家好像比较沉重这样。然后其实我第一年就是2013年，就是刚刚你们看到那个时候，我跟彭璇同时都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其实那时候也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已经接触西藏议题大概是3年吧，在台湾，然后就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偶像，就是我想要介绍给你们，现在可以吗？就是那个班旦加措，就是彭璇可以麻烦那个照片，
这里
对，就是先这个，对，没关系， 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很白痴，就是我只要每看完一些书啊，我就会出现一些新偶像。然后班旦加措其实就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新的偶像，就是我看完那本书在这里，就是雪山下的火焰。然后其实这是他的一个，这是一他的一个侧标题，是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然后其实他是一个自传性质的他的书。然后为什么我想要特别介绍他，就是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他是经历了文革，然后他在中国政府被关押大概有33年，他是被关最久的一个政治良心犯。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很希望去南沙会看到他，是我很希望他能够很平安健康的活着，因为他那时候在书里面他其实是遭受了就是各种酷刑，然后甚至是把那个电击棒就是放到他的嘴巴，就是把他然后在里面启动，然后其实他全部的牙齿是被震碎的。然后其实是我那时候反正看到他的书，就是我很希望他能够很平安健康的活着。然后所以他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完这本书到后面的时候，我关灯睡觉的时候我会怕。然后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书里面他有讲到他文革时期在监狱就是充满恐惧的生活，他最恐惧的是什么，就是其实还不是那些就是肉体上的折磨，然后其实他最害怕的是他要一直被逼着就是坦白他自己的错误。那个坦白就是说，你今天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你今天做错了什么，就是讲文革时候的监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他必须要去指控别人这样。然后所以他说他每次都在就是绞尽脑汁要想那些就是你知道不重要的错误，譬如说他说你今天又犯什么错你坦白，然后他就说我自己懒惰，我今天又偷懒了，他就是讲这些好像不是大错误的事情。他说因为要他指控别人是最痛苦的事。然后他说他就是班旦加措在书里面有说他记得就是里面有别的那个比较有钱的犯人，就是说生活可能原本比较好的那个西藏人，然后他被抓就被问讯，就说哎，你身上穿这个这么好的那个羊毛背心是哪里来的，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是从羊身上来的，然后就是这是什么完美的答案，就是因为他原本其实就是他想要逼迫你，就是说他好像是生活过得很好，有就是有产的就是要打倒你嘛，然后所以就是，但是那个人就算他讲的这么聪明的答案，他是被打得半死这样。然后他到最后就是他最凄惨的时候是就是因为班旦加措在那个热水瓶里面，就是藏人他们应该每个人都有一个热水瓶，然后他在里面偷藏那个达赖喇嘛的照片，藏在热水瓶里面被抓包了。然后还有他张贴就是要西藏自由的那个大字报的那个草稿被发现了，就还没传都被发现了。然后所以他因为这样被关又被抓进去，然后就是被那个最凶狠的狱卒用电击棒就是电他的嘴巴，那牙齿都掉光了，然后重点是隔天照样还要去服劳役这样。那然后连那个服刑他的期满都还是不放他出去，然后所以后来是因为有很多人帮他写信给中国政府给他压力，然后最后他才获释。那他最后还带了一些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些刑具，就是关押在里面的一些刑具，什么就是等一下你们就书上可以给你们看，就是有一些很恐怖的东西啊，锁大拇指的铐的这些东西。然后对，然后这个是班旦加措，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在看的这本就是非常充满就是他的苦难的这一生的书籍。然后他后来好不容易就他后来就逃出来了，然后到达兰萨拉，然后在路上，然后我那时候在我就跟我同团的那个小妹的朋友就告诉他们我有这一位偶像，在我很希望可以在这一趟旅行可以见到他。那因为就前面这个封面有他的那个就是有他的照片，然后我的这个小妹的朋友他后来他路上就碰到了，所以他那个这个呢他先跟他照相，因为他帮我拖时间，我人还不在，我人不在现场，而我在旅馆，他就 call 我说 Peggy 你的那个偶像在路上呢，我就先冲去，然后我还很想拿我的书给他签名，但是反正我房间打不开，anyway不重要。然后后来，所以我有下一张，
对，我才有下一张，
是他先帮我就是拦住他，他先跟他假装拍一张， 然后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路上看到他，而且他健步如飞，那时候他走路还好快，2013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就看书，我有点就是我想象的，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样子，是因为经历这么辛苦的一个折磨这样，然后对，所以这一刻我是非常感动的，然后这是我2013年就是非常非常感激的一个经验，然后可是他在2018年的11月底的时候他其实过世了这样，对，但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重要，在西藏运动上面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 icon， 就是他在早期其实也是就是飞那个全世界各地，就是到处去讲他在他就是他的那个在中国的那些苦难的经验这样，所以他到现在还是我的偶像。
然后就是就像刚刚佩仪讲的，就其实在达兰萨拉，因为他是流亡西藏的中心，所以其实有很多前政治犯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边，因为一个是因为他们其实是非常受人敬仰的人物，那在很多重要的时候，就其实他们也非常愿意出来为他们自己曾经遭受过的苦难去做个见证。那像是班丹加，就是他其实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像尊者一样，就是飞世界各地，然后就不管是联合国啊，或是各国政府需要他去做这个 testimony， 需要他去做这个见证的地方，他都会去谈他的经验。那其实也有另外一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那个阿玛内，就是我这边有带他的书，但是因为他的书在台湾还没有中文的出版，对，这个叫The Voice That Remembers， 就是记得的声音。然后他其实就这个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她其实也是从她是在西藏东部，然后她就是在1959年之前，因为他们家其实在1957-58年就被中共的解放军占领，然后也是经历了20-30年就是的牢狱之灾或是强迫劳动，然后最后顺利的就在出狱之后就是辗转就是离开西藏到印度，然后他其实也是我要找一下照片，他其实也是这是那种去跟他见面，他看到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太太了，对，然后他后来他现在因为身体的话是连那个很长的辫子头发都为了好照顾就是都剪掉，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坚强的很和善的老太太，然后其实在达兰萨就是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的人其实很多，那就是这其实就是也是达兰萨作为一个流亡西藏的中心的一个某种程度上很重要的面貌，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要再回到景点再跟大家谈一下，不然大家可能去达兰萨就觉得很困惑，就是天啊我们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讲什么，
你讲你先讲，
对，就是先讲一下，就当然他其实就是除了像你刚刚看到就是 Peggy 刚刚拍就是他的就是同团的伙伴拍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是看到这边其实是我要看背景，前面的人你讲别讲这样变完，我看一下背景，就这边其实是达兰萨拉一个算是热闹的城，对，最热闹的地方是城镇的中心，大家就知道他就叫 Main Square， 就是广场，就是这边小道是走一个这么大，这就是最大的广场这样子，所以就是这边大家就会看到就是也有各种就是除了计程车，然后因为那边路都很小，像刚刚看到路都很小，所以就是走计程车还有那种嘟嘟车可以开来开去，但有些地方嘟嘟车也不能开，因为实在太陡了，它可能开了会就是刹车刹不住会滑下去这样子，对，那这边其实也就是你看一下背后的那个人物组成的话，就会看到他们其实有除了藏人之外，也有很多英国人定居在这里。那他们在这里，除了是可能是在这边本来就是定居在这边的印度人之外，也有很多是因为这边因为西藏文化或是因为东西藏宗教的关系变得非常繁荣之后，来这边做生意，如果我来卖那个什么克什米尔围巾之类的这种印度人这样子。对，然后当然也有非常多的就是外籍人士，比如说西方人是长期住在这里，或者是很多佛教徒，但其实有不少台湾人是长期在那边学习藏文或是学习佛法，他们是拿着比较长期的签证在那边待很久很久，也有。对，那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就除了这些 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城镇中心的地方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地方是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到没有？因为就是我们的
街景嘛，
还是太
超多的。
对，像是对啊，不好意思，就是我真的只有找到五拍中。总结到，像是就是我们刚谈到西藏文化，就是其实那边也有很多，就是他们当然就是除了是维持，就是这边的流亡社群，除了是他们是一个具有政治上正当性的，有一个正当性的政府之外，就是他们其实也那边的就是藏民做了非常多的措施去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对，那这个是一个当地的表，就是他们的表演不会很常用，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在那边。设立学校啊，然后就是有各种的活动去维持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个是藏人的传统的那个戏剧跟舞蹈的一部分。对，然后他们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就是资源投出来这边，让当地年轻人就有很多可能是像这样，就是你是二三代的藏人，你并没有机会，就你不是从西藏离开，你没有机会去看到原本的文化长什么样子，而且可能很多年轻一辈，就算你是在西藏出生，你也不一定能够就是真的是有那个机会去接触，就是真的是比较传承的比较良好的文化，所以反而是在境外，不管是他们的学校，就是或是他们这些就是艺术相关的艺术文化相关的机构，都是很努力在做这个保存。对，所以像是据我认识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也有很多都是在印度出生长大的，但是他们却是在这边，就是有这个很好的师资跟资源去学习他们自己的，还有保留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样子。对，然后你看这个吗？
可以，要也是继续看图书馆，看准的照片。
好，对，然后当然他们除了那个就是
这里。
对，他们还有，他们除了就是这些包括艺术文化机构之外，也有像图书馆，他们其实是就是保存了很多，就这个也是可以，你如果去达拉萨的话，是可以自由去参观，在上班日自由去参观的地方。对，那这个图书馆它也就是保存了大部分的他们从境内运送过出来的经典，这样子。
图书馆像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那边学藏文，就是藏文的课程、
哦、对，也有，
就是包括不管你是不是就是藏传佛教徒，其实像是我们啦，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从人权议题的角度开始认识西藏的，然后可是后来你越了解就是西藏人，就是你觉得就越跟他们相处，然后我们其实我跟彭轩后来都有开始学一点点藏文，然后我只到字母的阶段了，所以真的是一点点中的一点点。然后像那个这边其实它可以做长期的学习，就是你也可以拿到学生签证，就是这边，然后这还有里面的照片可以看一下。有啊，就是有尊的照片，那个也是，有一个是空间的，有一个是。
好像跑掉
了。哎、欸，没
有
IC。
有
吗？
这里。
哦，就这边，像这就是大家其实没有真的在看书啦，大家翻一翻。然后上面是尊者的照片，我还有另外一张比较清楚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那边达兰萨其实很多人在那边，就是他们就是围绕着尊者这样。对对，我觉得很可爱。嗯，他的画像。
啊啊，
对。
对，然后其实也有一些我记得我没有找到一些秀边照片，就那边除了像他们刚刚看的那些是，就是刚刚这边这张照片他们看的是一些新的出版品，就那边其实他也出版了大量的出版品，不管是政府本身或是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就其实都有很多印刷很多东西。然后记得我怎么找，
对，
我有点没有信心。
这个是现代的啦，然后其实像是连古的那个典籍贝叶的，对，
对，
很有默契。
就是像，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其实是从，就是有点像流亡的过程中，不管是1959年那个时候，或是更后来，可能一波一波，他们可能带着自己比较宝贝的家当，然后就是从境内搬家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些可能就是他们会带来，然后当然他们也到自己没有办法保存，因为这些东西实在太脆弱了。所以就是送到这个西藏 就是这个尽量由政府的图书馆来进行保存。对，因为他们就那些看那个师傅，他都要戴手套来摸一摸这些东西，就知道他可能都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嗯，
那当然这些东西它的 DNA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那可能如果没有在文革中毁坏的话，大概都是被珍藏在一些寺院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是在境外的话，这边大概是也是比例数一数二高的地方。对，然后这些东西他们其实有持续的在就是去进行保存跟研究，然后也有一定程度的数位化。但是像刚刚我刚老师你说嘛，是你有看到报道者的，对，就是你有看到报道者的文章的话，你就知道他里面有谈到这边的就是电力问题。就是那边其实他们其实虽然说现在就是有很多资源到南大去，然后比如说他们希望这些经典可以数位化啊，然后那边的就是网速更快啊，然后就是什么可以有更多的路灯啊或什么之类，有更多的基础建设的部分。可是因为这毕竟是印度，就是它毕竟就是会有很多非常 incredible 的意外状况可能会出现。对，所以其实就是藏人在那边，他们虽然说有很多外来的帮助，因为毕竟藏人在，我觉得他们在这流亡的60年当中，他们是非常积极的去跟世界做朋友，然后有非常多像是就是不管是在亚洲、欧洲、美洲都有很多支持者，然后会能够就是尽力提供帮助的资源。但是像是数位化的事情，就是基于那边基础设施当然不足，比如说时不时就停电或停水之类的，就会让他们这边做得很辛苦这样。但是我们看到是还是有很多人在做这些很好的工作。对，
嗯，对啊，像彭轩有说，就是在物质生活上面，就是有时候他们上班上一上就会停电啊，然后停电的时候可以就是喝茶一下休息，等那个电来。然后像我们那时候2013年去的时候，其实我必须要说达兰萨它是一个就是变化很，就是它的人事变化非常快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小的旅社里面，其实就是有那个热水都还是，心仪应该记得嘛，就是我们那时候的领队还教我们一招，就是说你洗澡的时候那个热水不够啦，因为我们两个人一间，然后通常第一个我们台湾人还是很习惯很浪费的那个习惯，就是洗澡用很多水，然后那时候差不多一个人洗完，下一个人他的热水可能会没有，所以下一个洗的人他就一边冲那个冷的水，一边你欧忙一边哄这样子，就是他教他你没有水的时候就这样冲啦。然后那时候我们真的就这样冲，然后可能我觉得其实台湾比较起来真的我们是娇生惯养，然后所以到我那边就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就是这种物理上面的冲击震撼在生活上面。可是我觉得碰到藏人他们，我不知道是要怎么说，就是他们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真的也待久了，然后我觉得不能那么简单用随遇而安，可是我现在一下子想不到比较好的话去形容。然后所以譬如说包括我觉得那个速度感，当你来到印度以后全部都会调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在台湾的上班族，可能你那个就是买早餐然后奶茶大概你可以在5秒内跟老板解决，就是买一个早餐抓了就走的。但是如果你在同样是在印度，就是在达兰萨拉，你点一个奶茶其实你只要准备花15分钟，因为老板是从茶开始真的开始煮，就是他的茶是真的茶，不是说我们想象台湾可能是粉泡的还是什么的，不晓得啦。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进去达兰萨拉有很大的就是那个生活的就是那个震撼，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会不耐烦，就是我记得我们团员就是原本就是觉得说很就是所以这样有时候常会迟到，因为你不晓得那个时间感这样，然后跟人家抓时间你搞不清楚这样。就是我是说在水电上面，那他们到现在其实是有比较好啦，就是断电可能还是会断，但是可能来的也很快这样。那水对也是对啊，因为我有一阵子没去了，所以我不太晓得这样
好像比较好。
可是基本上面他们的就是因为他现在也被那个因为达赖喇嘛在，所以他也变成一个旅游胜地了，然后所以其实印度政府也是很积极在发展这个地方，他把他要 就是变成说将来的那个叫做 smart city 还是什么，就是就是要去给他加强他的一些建设啊，基础建设等等。要不然以前转经路上面那个路就是坑洞都超大的，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厅都是还要靠那个理查吉尔大师兄去就是出钱去帮忙补那个地还是什么的。对对对，然后
你拍到的已经好了，
那里面啊，就是外面，外面车子走的。
这是
里面，这
里
面。我讲是外面，就是柏油路的柏油栏，就对。然后，嗯，先这样子。
好像大家可以看，就是达拉萨拉西，就是五杠宽的山城。所以我们爬山爬到那边之后，那边其实也都是很多上坡下坡上坡下坡。对，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如果你坚持在那边要走路去交通的话，你不搭就不要说我脑弱就搭个电车之类的话，其实你应该在那边就怎么吃都不会胖，因为运动量超够这样。对，然后像刚刚可以讲到那个开发很多问题，其实这边可以看到，这好像是我那时候在咖啡店的后窗拍出去的，然后就看到都搭在后面。然后像那种挂很多衣服当然是民宅，那上面就是餐厅饭店。就是旅馆，然后旅馆这样子，就是它现在就是一个像蛮热的状态。那当然这边偶尔大家会有点担心过滤开发问题，因为其实那边的水刚出水跟电不够，就电很多会断电嘛，然后水的时候会没水。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就是除了是因为那边基础设施做的不够坚强之外，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游客真的太多了。对，就是有不管是譬如说大家是去那边旅游，或是去那边请，就是那个请法团去那边听法，或者说周末有很多印度的游客，他们也很喜欢去那边玩，那就是都会引发这种资源荒这样子。对，像印度游客更喜欢的其实是这个地方，这是那边当地的一个瀑布。对，然后这个瀑布是被印度人觉得是他们的。叫什么？他们的那个湿婆神，就是印度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神的。那它有一些，就还有一些水的象征，所以就是它上面还有一些一个湿婆神的庙。对，然后就这边也是很多印度人会喜欢去，然后就去那边玩啊，或是去那边喝奶茶之类的这样子。对，所以在那边的观光客大概组成就是这个样子。对，只是我们那时候去的，可能除了这些观光行程之外，有更多的看到的是跟他们就是的社会比较有关系的东西这样。然后是他们的街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店，但这个已经是就是我必须要说，我那时候在想要来就是找到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找到这张照片。然后其实我几个月前去看到的已经跟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因为就是不一样的点，就是这边的店更多更多更多。就是譬如说，那个有一些印度人在聚集的那个，那是印度人吗？还是藏？反正有一群人进了那个店，他一个你的超市，他楼上还开了一个 pub， 然后对，然后那些就是摆地摊的，他里面那个店面也都开起来了，就是现在关起来也都开起来了，都变成店面，然后那个就是摊子就在摆更出来，所以看起来街道就比以前更小，然后人超多这样子。所以现在它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然后中间有还有它其实中间有寺院，那寺院就是塞在所有的房子中间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算是最主要最老的街道，但是它的外面是不断的在盖新的东西。对，
然后有一讲吗？
要讲老人院、儿童村吗？重点。
可以啊，然后就是刚刚我们谈了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在就是达拉萨拉的中心，但它的周围就是，对不起，我真的找不到地图，可能要开 Google Map， 我再开 Google Map 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分享给你看。就是在它的周边，就是你可能搭车要花半个小时到，应该说20到40分钟的地方，其实也都是算在广义的达拉萨拉的范围里面，就是你步行可能走，真的走不到。那这个范围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点，就譬如说，还有就大家会去打打会，特别会去看的，可能有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叫，刚刚把那个那个什么不是，对，上蜜月，对，就是上蜜月，它算是一个格鲁派的寺庙，但现之前是那个大宝法王。 就是的住，就是他从泰式从境内流亡出来之后，他居住的地方，所以有很多佛教徒会去，希望可以去见他，尤其因为大宝宝他会讲中文，所以很多就是华语世界的佛教徒其实非常信，就是他是他的信徒这样子。对，然后也有像是罗布林塔，他就是一个西藏宗教文化艺术的博物馆，然后有很多那边就有很多那个做法，就他们是实际在那边做那些，就比如说画唐卡，或是做木雕，或是做各种就是木头啊、金属或是石头材质的雕塑这样子。那这些都是在一个更广义的达赖喇嘛的范围里面。对，然后也有那像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特别跟然后藏文相关的，它其实不是景点，它是设施，但是我们那时候有机会去拜访的，像是这个藏人的流亡藏人的庇护中心，还有成云学校。对，像就是像刚刚查先说他来到印度的时候他是小孩，所以他可能就是上学，但是如果有些人他来到印度已经是成人的话，他们可能会在庇护中心先住一阵子之后，他们会需要去成人学校去学，因为说你在中文境内学不到英文，你常常学英文，你常常学电脑，你可能要学一些技巧，让他可以就是在印度生活比较顺利。那那些地方其实都是对达赖喇嘛的这个就是流亡藏人的这个中就是政治中心功能来说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整个都是包含在内的。对，好，你还要讲什么？
那我可以现在介绍中字吗？
好，还是你刚
我刚是说那个儿童的，
对，刚刚讲的幼儿学校，对，因为其实西藏儿童村也是，也是一个哪里？
上次在这里，
这里，但是给我
大家看一下，
有点肿，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边就是小朋友的东西啦，然后其实这个是西藏儿童村。然后其实她是达赖妈姐姐，
前世姐姐，
然后就是创办的一个地方，是让流亡藏人他们在印度还可以，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来，其实不有的不是真正的孤儿，就是说，比如说邻居大哥哥来了，然后那个小的顺便就拖大哥哥一起带到印度去了，也有这样，因为其实，在那个西藏境内，就是他们现在很难，就是得到真正藏人的教育，包括语言。上面，所以其实就是因为就是中国政府的关系，就是很就是打压他们语言上的学习这样子，包括宗教等等的。然后所以他们其实还是很希望有机会，还是把小孩送出来，就是受这个教育。所以有的父母是不见得能有真正就是跟在身边这样，有的当然是父母连小孩一起带了，
就是送出来很贵。
就是每个家的状况这样，然后所以到了这边就是那个西藏儿童村，其实他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大家庭这样子，就是譬如说有一个寄宿学校，有爸爸妈妈，然后就是大概有二十几个，就是不一定啊，就是一个老师可能对二十几个那个小朋友之类。然后你小小的时候就会有比就是稍微大一点点的小朋友，他是教哥哥姐姐教你就是做事情，然后所以其实小朋友他在这边也会被训练一些就是生活一起。做饭菜啊，就是进厨房啊，其实他们小小的时候就会有学会这些事情，要一起大家就是分工合作这样的生活。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当然也有看到小朋友啦，不过就是这样就看这边那个床摆得很整齐这样子。
对，因为那边刚刚佩妮介绍到，就是这西藏儿童村他其实是尊者的姐姐，然后姐姐比较年轻就生病走了，所以后来变成是尊者的妹妹持续接手做这个工作。那他们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支持跟捐款，然后也有像是那种就是你都是像就像世界展望会那种制度，就是有些人他们可以去认养特定一个小孩，然后去负担他从小就从他进入儿童村开始到高中毕业的所有的这个教育甚至生活的费用。对，那就是儿童村，就像刚刚讲到，很多就是他们可能父母，他们不管父母都跟来，因为父母跟就算一起来到印度，他们可能为了在这边定居生活，他们工作很辛苦，不一定能够随时照顾孩子，甚至送来一个寄宿学校让他们上学。对，然后也有很多是被亲戚朋友带来的，或是就是托育的，甚至是孤儿的。那他们这边收的小孩，从6个月大开始到高中毕业。对，然后 当然达兰萨拉是他们总校，但是因为就是流亡犯人他们在全印度各地都有定居点，所以有各地的分校让他们去学习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这个应该是他们幼稚园对不对？
嗯，对，
就是比较小的，
对，比较小
的小朋友。然后我们还有一张照片，好像是他们的操场。我也是刚好遇到他们的运动会的前一天，这是他们的操场。然后刚刚佩蒂说的那个，他们有一个一个就是家，然后他们有他们的家爸家妈的制度。然后就看到那个西藏国旗旁边的几个旗子，那都他们是就是他们的 house， 他们的家的旗子。然后他们会以他们有的人会以家为单位来比赛，这就是他们校庆运动会的前一天的那个的准备的画面这样子。对，然后你看那一间一间，其实就是他们的就是教室啊宿舍，它其实也是依山而建，它是在一个比刚刚看到达兰萨拉的市讲市区不是，就是他们的闹区再高一点点的地方。对，然后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小朋友就是都会大一点，国中或高中，你也可以就下来逛街来玩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他们那边最大的学校。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你待会你要讲那个东西吗？
老人院好好讲吗？
哦，老人可以啊，但是你有照片吗？
没有，现在不行，来不及，等一下去啊。
好，或者你想要讲别的
也可以。好，我看一下时间，我可以装置好。
好，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就是不好意思，我们其实讲有点片段，其实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当然它的环境跟坦白讲，它的不管是环境或是这边的各种就是亮点，它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是非常贴合的流亡藏人的需要来建立的。然后那边的各种发展和改变，其实也都跟就是它其实跟西藏境内方的联动跟相关。就像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现在讲的西藏儿童村，它以前其实是爆满的状态，就是有很多境内出来的小孩，他们希望可以在这边学习，那可能有就全印度大概有几千个学生。但是这几年，因为其实从2008年开始是这样，因为西藏境内的压力变大，那在边界，就他们大家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就是相关的电影或是书籍，可能就会知道他们其实逃出来的时候，当然有比较轻松也有比较辛苦的方法，但如果是你是用步行经过边界的话，它其实这几年这十年来边界的管理都是越来越严格，那就会让导致就是其实他们也会有些人当做向导在那个边界那边就是带人来去，因为有些路比较安全的路其实是你要走过很多次的人才会知道。对，所以就是不管是这个流亡出来的风险也变高，那他向导当然向导自己风险变高，他就是需要获得的酬劳也就更高，所以其实慢慢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付不起这个你出来，像我这种听到最贵的好像是人民币10000块，就是你要出来就要5万，或者是人民币1万多2万，就是5万到10万之间的台币。那其实你如果是一般的家庭，应该是付不起这个钱。对，所以就导致于这边的学生其实这几年是越来越少的。对，甚至所以开始就有是本来就是在流亡地方出生的小孩也可以去入学，或是甚至是也有当地的印度人，是因为毕竟印度的学校跟这个学校，这学校就接受很多就是外国资源，然后当然师资也是，所以就是普遍当地印度人觉得是这个西藏的同学的师资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甚至连印度就是在当地跟就是藏人关系比较好，就是处得比较好，然后比较熟悉的印度人甚至把小孩送来这里就是学习，然后也是学藏文这样子，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也是有。那其实从就是达兰萨拉的状况，我们也可以某种程度上去流亡藏人的社群状况去窥见，就是境内到底状况是怎么样，其实很大程度上互相联动的。对，然后你要讲，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学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觉得到达兰萨拉还有另外一个也很知名的人物，就是可以帮我拿种子的照片，
刚刚好像有一张
有，就是很文青的那一个，
很文青吗？
有啊，
哪里
旁边还作画，
对
啊， 对，然后刚刚其实在那个自焚葬人的那个祈福场合也有看到他，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很显眼的人。对对呀、
啊、你妈有开吗？你妈有开
吗？没开耶，就是这边就是对看到了他戴一个红头巾，其实他是一个也是非常知名的运动者，就西藏，他是一个西藏诗人，然后就是二代流亡藏人，这样出生在印度的，所以他也是没有，就是不是出生在西藏，但他有偷跑回去过啦，然后他也有被那个然后偷跑回去是被关在那个监狱3个月，然后后来是再被驱逐出境这样子。然后我想要介绍他是因为那当时我就是因为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算是文学家，然后诗人，然后包括运动者，然后他有其实他也有出书啊，就是这个，就是他这是算手工装帧的书，然后其实他很多场合，然后一本大概是50卢比吧，然后
20块台币，
对，其实非常便宜的价钱，然后可是他只是靠着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其实生活很简朴的人，他只有几件衬衫几件裤子，这样就是随时保持一个很怎么说很容易移动的姿态这样。然后他我想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他是因为其实他因为他是用那个英文写作，然后他的作品有翻成超过25种语言以上，就是包括中文，然后所以他这里也有就是之前那个屠呦呦集结而成的一本中文的作品集。
那里有一对就是很多日
语翻的，对，然后他有写很多诗，然后还有一些短文等等的，然后其实他就是我做论文的题目的研究的对象，然后其实我想跟大家特别分享他的一首诗，然后用中文的好了，然后就是这个诗名叫做《流亡者》，然后他说：当我出生时，我的妈妈说你是一个难民 refugee， 我们的帐篷在路边，在雪地上生烟，在你的额头和眉宇之间镶嵌有一个 R 字。他说这个 R， 他说就是老师都是这样跟他们说的，然后他说他擦了擦还有擦洗他，发现他的额头是一阵肿痛，然后他说他生来就是一个流亡者，我会用3种语言，歌唱用的那个是我的母语，这个 R 字在我的额头，在我的英语和听力之间要用那个藏文念作 Rangzen， Rangzen 是独立，自由就是 Rangzen 这样子。然后因为好像其实他们从小在印度，在譬如说 TCB 学校的时候，其实老师就跟他说你的额头有一个 R， 就是这个 R 就是 refugee 的那个 R。 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像我后来我的论文是连接就是用怎么说，就是透过文学然后去跟他们的认同做连接啦，然后所以做到后面其实我那时候一度做不下去，其实我论文一直做不下去，然后因为就是他的认同，像我们认同，其实为什么谁会被问认同，认同就是失去国家的人，那台湾我们很多人讲我们的认同，就是各自很多不一样，各种用文化背景很多很复杂的，然后所以他就是我那时候做到说那个认同是一个难民生，就是说虽然他们都会说是西藏人，可是那时候当我在某一个程度那时候的一个解读变成是一个，当你的认同成为一个难民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非常痛苦，就是我觉得这个现状还是就是我很不能接受啊，所以我的论文就反正就是这样停停走走的。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作品其实很多程度就是譬如说他生长在印度，然后像是印度跟那个就是原本西藏的那个环境是差很多的，像藏人如果讲雪山或是什么的点点滴滴，可是你看跟印度那个环境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生长在这么一个潮湿的地方，然后就是你的归属等等的这样子。然后其实后来我会说我一开头好像就有说就是它是一个变动很大的地方，是像我们从2013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不晓得是就是这个议题是我们很关注这个议题，然后这个议题一方面它也 是跟着我们人生这样子。因为其实很多藏人朋友他后来也在就是他们经济比较稳固之后，其实他们就是初步第一次一开始是从西藏境内就是移动到先到尼泊尔嘛，然后到翻越边境，然后再到印度去，这样有了待了十几二十年了。然后现在很多是在移到那个就是欧美，然后或是澳洲，因为他们都有那个庇护政治难民的一些就是政策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当时像是中志他是一个当然是很积极活跃的一个运动者啦。然后我觉得在就是以他怎么说，就是其实可是他也常常譬如说藏人也有就是说啊他就是批评嘛，就是说有的可能文学上面反正总是有更厉害的人啦，类似是这样，有点文人相亲有点那个意思。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对我们外国人来讲，然后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一开始认识西藏议题的一个媒介，因为他的作品都是英文这样，然后里面有种种他在这个异地的环境的一个文化错置这样种种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作者这样。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多再看一看书这样。
然后其实我想要呼应刚刚佩妮讲的，就是其实佩妮刚才介绍丹先生这个作品的时候有提到说哦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现在就是以这个就是西藏流亡文学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那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虽然说跟佩妮方向不一样，但可能也有一点点这种关系，就是其实我后来也是就是我自己在研究所，但是我念完了我这期间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研究方向改变，其实是因为开始了解西藏议题的关系。对，然后像刚刚就讲到说就是在流亡社群当中他们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出版品，然后我今天就带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刚刚讲说就是在达兰萨拉那边不管是什么东西，它某种程度上都是去呼应或是去跟境内的状况去联动。对，那像我后来我第一次是跟他们俩就是一言行店长就是一起在同个时间第一次去了达兰萨拉，但是我后来其实因为持续的参与西藏运动，所以一直都回去。对，然后也有参与一些那边的相关的工作。然后像其实在那边达兰萨拉也有一些人权组织或是研究机构，他们其实是持续在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的状况。像那时候就是其实他们后来为了要接触更多的不管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华语社全世界华语社群，他们其实除了藏文跟英文出版品，后来出了很多中文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这当然在台湾找不到，我想说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可以看一下。就是其实像这本书叫谁是真正的分裂分子，就是那时候就是刚好我在隔年我去那边做了半年去就是做义工去实习啊，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中文的 OK 呀出版品的报告。然后谁是真正的分裂分子那本书其实是在讲就是他翻译的其实是西藏境内的作家写的东西，那包括他们去批判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或是讲述他们自己的认同，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蛮有趣的，就是可以介绍给大家。然后也出了一些人权报告，这其实有点久了，是这个组织它叫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这也可以传。然后它其实我们就是持续的用各种用藏中英三种语言去就是出版报告，希望跟大家去更新就是到底西藏人权状况是怎么样。那其实达兰萨拉就是一个最重要去分享这个资讯的窗口。对，然后就是当然在达兰萨拉，像大家如果要看跟达兰萨拉相关，然后像是 这个就是我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生转折方向。就后来我就因为我自己是念政治相关的科系，那我后来我的研究的方向就变成是去讨论西藏的人权和政治犯。对，然后其实在台湾相对于其他的地方也有最大量的相关的出版品，就是包括像是你大家去看店长的那一柜西藏专柜，其实它里面就有很多相关的东西，譬如说像是维特的作品，其实 维特是一个藏人的作家，但是他一直都住在，他就是从小一直住在中国，他现在住在北京。那他当然是，他以前他爸爸是一个中共的党员，一个干部。那他是后来长大之后才慢慢去，他本来就是也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西藏孩子，但是后来长大都慢慢去寻根，他去学藏文，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文化跟背景，所以后来变成是一个很去敢言批评中共政策的一个作家这样。那他的书当然也是只有在台湾才可以出，所以他的所有华语作品都是在台湾出版的，你们可以看到像《听说西藏》或是《图伯特》那些事之类的。对，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再去更容易去了解就是西藏相关议题的，还有就是水域出版社出的书。那其实我这边有一些，那个心仪应该也都有听，像是这一本是叫《我的国土与子民》，然后心仪这边是旧的，叫《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其他都是达喇嘛尊者在60年代初期，就是我们刚刚说59年流亡嘛，那时候他才24，对。然后他那本书大概是他26岁，所以可能是大概60几年的时候出版的作品，就是他那时候去回顾他从小出生，然后被认证成为达喇嘛的第十四个转世，然后就是到布达拉宫住，然后学习，然后之后遭遇到中共的政治危机，然后流亡。他其实这都是在他20几岁的短短几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他这么年轻的就遭遇这么重大的人生危机，然后流亡，然后到这边，然后他去反省他整件事情，还有他做了种种决定。其实就是你刚刚看到他，除了看到他本身的很多思想之外，可以看到就是见微知著，看到整个西藏在这几十年里面是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然后他们也出了一些像是这个细苗没有，但是这个大家之后也可以买得到，叫《图说西藏史》，它其实就是很多，这也可以常常去看，它就是很多照片，对，就是去介绍西藏从古到近代的历史这样子。对，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它其实很多也都是原本是藏文或是英文的材料，然后我们不断的引进台湾，因为其实台湾真的有很多对西藏议题，不管是历史文化或是政治人权有关心的人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某种会跟达喇嘛连接的，是就像我们刚看到那个烛光游行一样，就写在达喇嘛，因为他有很多 NGO， 所以他就会举办很多跟人权跟政治相关的活动，甚至街头他有的活动大的活动小，甚至街头的小活动，像是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那个左上角那个照片啊，他是班禅第11世的班禅喇嘛，就班禅喇嘛他其实是在西藏社会里面仅次于尊者，就是达喇嘛尊者的第二个重要的这个仁波切这样子。那他可是你看到好像觉得他是一个小朋友的照片，那其实他是第11世的班禅喇嘛，他在1995年被这个认证成是转世之后不久，因为他的上一世第10世的班禅喇嘛，其实是在近代西藏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在59年前后，达赖喇嘛流亡之后，他选择留在西藏，然后为了西藏发展去跟中共的政府合作，但他虽然说他是诚心诚意的合作，但是他其实后来也遭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就他也被关了很多年，然后就是被迫结婚这样。但是后来他在就是1988年的时候就很突然的过世了，所以其实很多藏人不管是境内外都还是很介意这件事情，比如说他是不是被谋害或什么的。对，那他们后来认证的这个小朋友作为他的转世，在1995年的时候，但是他在被认证之后很快就不见了，就全家都失踪，都是被中国政府带走，但是下落不明。那后来就是过去的这几十年间，其实大家都一直在，就是各国政府都一直在追问中国说，那他现在到底去了哪里？他现在状况怎么样？因为他其实今年，他去年就满三 30岁，然后今年应该是31岁，所以他其实已经长得不像这样，他已经是个大人了。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看到他的照片，所以每年的，就是5月17号是他的那个，就是失踪的被失踪的日子，所以每年的5月17号，其实世界各地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去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达坦喇嘛是全，他曾经是全世界年纪最小的政治家，因为那时候只有6岁，对，然后他到现在他还下落不明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当就在那边，应该是去年还前年的时候的一个活动的海报，就是他把它做成是一个明信片，然后大家写下想要对达坦喇嘛说的话贴在那里，就是在刚刚那个广场的街头。的一个活动，然后其实像台湾或是世界各地有时候会举办，然后这边就有一本书是跟班喇嘛自己直接相关的，是那个阿加仁波切的自传，叫做逆风顺水，就是那个悉尼的美国，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买，就是那个阿加仁波切他其实是常年在，就是他也是一个被认，他虽然是蒙古人，但他是一个被藏传佛教认证的人，而且从小就是学习藏传佛教。那当然中间也是因为经历过文革啊之类的事情的关系，就是他们其实学习佛法的过程有遭受到非常多的阻碍。那他后来也是变成一个非常亲近当时和第14世的班禅喇嘛的一个人物，但是后来就这里面我就不要破你们梗，但他里面其实有参与到当初就是认证第11世班禅喇嘛的过程，对，然后还有提他是一个举，他是一个最后，他当然他最后流亡到美国，那他是一个举出就是整个，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有去看，你去新闻上查一下，现在有另外一个不是他的另外一个班禅喇嘛，他就是在他不见之后，然后经过那个新的过程去选出来的一个新的班禅喇嘛，那就是阿加仁波切的时候参与的过程，他就提出一些决定性的证词，说那个就是认证的过程是有问题，是被操弄的这样，所以其实这本书它除了是他自己把他自己人生故事讲得很丰富有趣之外，其实也是他也是对这个西藏地带的历史，然后还有人权问题做了一些见证，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那时好像也3点半，就是其实总那我就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总而言之。虽然说，就是达兰萨拉是一个现在就是，就是这个旅游业非常兴盛丰富的地方。然后我必须说，就是其实除了刚刚介绍的东西之外，达兰萨拉还是有很多，不管是自然美景，或是你可能喜欢去登，你喜欢登山，它有很棒的登山的步道跟景点。但然后你喜欢，譬如说附近几个小时之外，肯定有。就是玩飞行伞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去，譬如说在附近也有温泉，也有各种其他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你想要去做一个很单纯、不用动脑的旅游，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我必须这么说。但是，就是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可能比较想要介绍的是一个，达兰萨拉作为一个跟西藏，就是一个西藏关系非常密切，或是你如果。你还不想，你想了解西藏文化，但是你不想去中国，或是你不想要经过，就是不想要去看，就是你想要去看见一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比较，具有正当性的，就是西藏文化还有就是历史的地方，我觉得达兰萨拉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入口，对，那就是。虽然说今天就是后来就刚刚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也觉得听着觉得比较好，因为我本来觉得说今天我们这样是不是要暴露很多政治跟人权的东西，但幸好大家本来就有点兴趣。那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当然它的很多事物是跟这些政治、人文、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对，那它其实也非常值得，就是去，就是更多的去参观，这样去了解。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那大家有没有？我觉得我们可以约好一点时间，我们其实可以。
互动一下，
我再补充一个，
好，补充来，
就是等一下，当然是非常期待大家发问，然后其实我这边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在
达安沙拉有一个藏人朋友，他听到我有这个讲座，然后特别希望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说，他说很多人他自认为就是比其他人多接触一些事情，然后以为他有权威感，很权威，然后其实不然，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百分之百的解释一个社会。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就算你在一个社群生活了一年十年，都没有资格说你了解那个社群，然后连藏人朋友自己已经生活了大概二十几年，都无法确切定义这个流亡社会。那其他很多有些不过是居住了一两年的人，然后以为他自己很了解这个社会的外国人，其实不需要去折磨自己，然后去好像硬要下一个定义或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定义。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反思的，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越接触真的越觉得自己真的很小小的，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那个力量吧，这样子。就是可是就是虽然说就是我觉得像是我们对待西藏遗体一样，就是你不是真的觉得其实你根本没有任何高于他们什么，我觉得我们只是非常幸运生活在台湾，然后我们很幸运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在生活生存的各种挣扎，其实那些挣扎可能我们也有，我觉得心理的坚强有时候甚至我们都还不如他们，有时候就是那个心理的那个很强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因为有一个西藏文化的那个，他们有个很坚强的西藏精神在他们里面吧，就像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有啦，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说是一个援藏者还是什么，而是就是我们可能互相是我们彼此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陪伴，一起如果有什么或问题可以一起声援或是什么的，这样，对，然后西藏遗体一直帮助我们很大很大，嗯，然后对啊，很期待大家有可以发言。
谢谢他们的分享，加油加油。